她是哈利波特之母作家罗琳，她构建了一个充满魔法、友情与成长的奇幻世界。她一手捧红哈利波特演员三小只，不料曾经的亲如母子却反目成仇。罗琳到底是政治正确洪流中的一股清流，还是大开倒车的泥石流？下面啊，就让咱们借着英国最高法院的一项重要裁决到来之际，给大家清晰梳理 J.K. 罗琳大战跨性别和与三小只的矛盾纠葛。2025年4月16日，英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裁决，五名大法官以5-0的压倒优势定义女性应该以生理性别为准，这也让到底什么是女性的争论在法律层面上画上了句号。
The unanimous decision of this court is that the terms woman and sex in the Equality Act 2010 refer to a biological woman and biological sex.
在不少人眼中啊，自古以来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啊，什么时候还需要法院过来裁决一下了？这裁决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嘛！
脱裤子放屁。
事实上，这场官司打了整整7年，从苏格兰一路打到英格兰，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前前后后花了几千万英镑，只为较个真儿，到底谁才算是真女人？那为啥英国人愿意在这事儿上砸这么多钱呢？因为啊，分清楚男女实在是太关键了，这不仅关系到看病、上学、找工作这些人生必修课，还牵扯到福利、退休金等经济利益。甚至连上哪间厕所、能不能进女更衣室这类日常小事也全靠这个定义啊。可是啊，哪怕是法官已经下了定论，这事儿呢依然是争议巨大。支持方认为，只有定义了什么是女性，才能够真正把保护女性的权益落在实处啊，不然那些为女性专设的空间、政策、配额，岂不就全成了空谈吗？反方却不以为然，这都2025年了，我们还在靠出生时有没有带伴来决定性别吗？这不是什么划清界限，这是用石器时代的标准啊来处理21世纪的人权问题，是对跨性别群体赤裸裸的伤害，不是回归常识，而是开历史的倒车啊。更有激进的声音啊，直接把这项裁决和美国的反堕胎法案相提并论，认为这代表着同一种保守势力的回归，以秩序为名打压边缘人群的基本权利。那些高高在上的大法官们总有一天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有意思的是，这个裁决一公布，备受瞩目的不是哪个律师、哪位政客，而是作家 J.K. 罗琳。他第一时间和苏格兰妇女联盟的几位领袖热烈拥抱，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香槟，点上雪茄，背景里还有一艘若隐若现的豪华游艇，妥妥的老登显摆三件套，就差把老娘赢了四个字刻脑门上了。于是啊，就很多人批评他，说他口头上是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是行动上呢，却还是复刻着男人的那套炫耀方式，明显的表里不一呀。可是啊，罗琳自己却毫不在意。在过去的5年中，网上批评谩骂他的人啊，可以绕霍格沃兹三圈了。就连哈利波特的演员们，当年也因此分成了挺罗和反罗两大阵营。最令人唏嘘的呢，是主角三小只，哈利、罗恩和赫敏的扮演者陆续放话，三观不合，往后和 J.K. 罗琳彻底不合作，只要他在的项目一个都不碰。而另一边啊，居然是电影里的反派团结一出山了，伏地魔和马尔福父子纷纷公开挺罗，不怕骂，不躲闪，强强联手再战三小只，仿佛哈利波特宇宙在现实中完成了一次角色立场的翻转大挪移啊。这场正邪互换的戏码也让吃瓜群众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说是罗琳造就了哈利波特，捧红了三位小演员，他们现在翻脸简直是忘恩负义啊。也有人说了，是哈利波特拯救了罗琳的人生啊，把他从单亲妈妈变成了亿万富翁，谁也不欠谁，只不过到了这一步，再无魔法，只有立场。2004年，福布斯杂志把39岁的 J.K. 罗琳称作有史以来第一位靠写作赚到10亿身家的人。之后，无论是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还是冰与火之歌的乔治马丁，都无法撼动这个记录。罗琳呢，还在2010年荣登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人榜首，甚至超过了英国女王啊。而如果把时间推回到1995年，她还只是一位逃离家暴的单亲妈妈，是在咖啡店里蹭暖气写作的穷困作家，连房租和奶粉都要靠政府救济为生， 人生前后对比之反差如此强烈，堪比哈利波特人生际遇的翻版。罗琳呢，1965年7月31日出生于英格兰的格罗斯特郡，父亲是一个飞行器工程师，母亲是一个科学技术员。父母是在一次搭火车的时候相识相爱，这让罗琳对火车这个交通工具啊，充满着美好浪漫的遐想。后来在他笔下，不仅有很多让主角们搭乘火车的情节，还在当年父母初次相遇的伦敦国王车站里，创造了连通现实和魔法世界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罗琳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想象力和表达力的天赋。5、6岁的时候啊，他得了麻疹而不得不在家隔离。这期间呢，就通过给妹妹讲故事的方式，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童话，讲的呀是一个得了麻疹的兔子如何通过一只蜜蜂来传话，和朋友们保持友情。上小学的时候，慧眼识珠的校长发现了他的才华，鼓励他写作。至于这个和蔼可亲、留着白胡子的老校长，后来成为了他笔下的什么角色？大家可以猜猜看。可惜啊，幸福的童年时光笼罩着阴霾。罗琳的母亲患上了一种怪病，先是平衡失调，时常跌倒，进而全身乏力，行动迟缓，最后甚至连说话和吃饭喝水都变得困难。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对于夫妻而言也是如此。随着母亲的病情加重，无法工作，家里的经济压力把父亲压得喘不过气儿。他的脾气日渐暴躁，对家人也开始变得不耐烦。这在女儿罗琳看来就是妥妥的嫌弃病妻的渣男行径，父女二人也因此产生嫌隙，渐行渐远。后来啊，罗琳自己在访谈中说，由于青少年时期对父亲的失望，让他在作品中塑造出各种各样的父亲形象。无论是哈利的父亲詹姆，还是小天狼星，或者是斯内普教授，亦或是后来成为了父亲的哈利他自己，都是罗琳内心深处完美父亲的投影。只不过多年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当父亲也好，做人也罢，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更无法苛责。于是啊，父女二人也终于达成了和解。少女时代的罗琳不仅家中遭遇变故，学业上也并不顺利，她的英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别的科目啊却拖了后腿，导致申请牛津被拒。这让原本心高气傲的他备受打击，只得进入埃克塞特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及法语，还曾经在法国巴黎当过一年的交换学生。那个时候的他呀，留着一头深色的长卷发，相貌并不出众，却极其聪明。面对陌生人呢，有些害羞，一旦熟络起来，就会变得健谈，甚至有点倔。可以说啊，不管是外形还是性格，他都是笔下魔法少女赫敏的翻版。不过在麻瓜的世界里，他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伏地魔，而是投简历找工作。如同现在网上知名的教育博主张雪峰所说，所有的文科专业都叫做服务业。大学毕业后，罗琳手里握着2个文学学位，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做过翻译，当过秘书，还去学校当英语课的代课老师。那这些工作对他来说都太枯燥，太琐碎，还特别容易被炒鱿鱼。对于一个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女青年来说，现实的平庸和乏味反而会擦出灵感的火花。1990年，罗琳在一次搭火车回伦敦的路上，脑子里就突然跳出一个念头：如果这辆列车的尽头是一所魔法学校，会怎样呢？说来也巧啊，那趟车整整晚点了4个小时。就当其他的乘客心急如焚、怨声载道之时，罗琳的脑子里却如同一块一块搭积木般构建出了一个魔法世界，以及一个普通男孩的巫师养成之路。下车后啊，罗琳迫不及待地动笔开始写这个故事，并以里面的男主角的名字给书来命名。只是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个从火车上开始的故事居然一写就是整整5年。同年年底，罗琳的母亲因为多发性硬化症去世。多年后，罗琳回忆起母亲，依然眼含热泪，充满了遗憾，说在母亲过世前就开始写《哈利波特》，但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有这本书。如果母亲能够看到《哈利波特》的成功，一定会很欣慰。母亲去世后啊，罗琳孤身一人前往葡萄牙的波尔图当英语教师。不久后，她邂逅了一个年轻英俊的葡萄牙记者，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很快便奉子成婚。只可惜，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1年零1个月。有关两人的离婚原因，罗琳自己很少提及，直到2020年，她在和跨性别群体的交锋中首度打破沉默。在一篇长文中，她公开写道自己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紧接着就有英国媒体找到了她的那位葡萄牙前夫，结果对方竟然毫不避讳地承认，在罗琳决定离开他的时候呢，他确实动手打过罗琳。不过啊，打是打了， 没有一直打，没有持续打，所以啊，不算是家暴。而且他表示，并不为打罗琳这个事儿呢而感到抱歉。好在当时的罗琳啊，就看清了这个渣男的本质，深知家暴只有零次或是无数次。于是啊，在1993年12月，他带着女儿逃离了葡萄牙，投奔苏格兰的妹妹一家。他的随身小皮箱里，除了一些自己和宝宝的换洗衣物，还有三张已经完成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手稿。由于妹妹家里不方便让他母女二人久住嘛，于是不久后啊，罗琳就带着孩子搬到了一间廉价小公寓，空间狭小的连转身都困难，连一张书桌都摆不下。此时的罗琳距离大学毕业已经7年，没有工作，婚姻失败，还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银行里的存款少得可怜，催账单却能装满一整个抽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就是这世界上最失败的人。命运把他踢翻在地的时候，还不忘踩上一脚。回到英国6个月后，他被诊断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这个时候呢，那个阴魂不散的前夫哥又追了过来，想要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尽管法庭最后还是把女儿判给了罗琳，但是这一番折腾啊，让他的病情愈发加重，甚至有了要一了百了的念头。抑郁症带来的巨大痛苦以及处于人生低谷的挫败，这段亲身感受后来在他的笔下具象化，变成了那个专门吸收人类正面情绪甚至是灵魂的摄魂怪。几乎所有的励志故事都有这么一个触底再反弹的桥段，而罗琳的人生转折啊，终于在1995年出现了。这一年呢，他结束了马拉松式的离婚官司，重归自由身。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写完了5年前就开始动笔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有关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啊，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是罗琳在咖啡馆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打出来。曾经有报道说，他是因为家里没有暖气，害怕冻僵手指，所以才会抱着打字机去咖啡馆里写作。不过啊，后来罗琳自己否认了这个说法，说当时他和女儿的生活的确是拮据，但是英国法律规定所有租房必须提供基础供暖，所以不存在什么取暖全靠抖。他之所以要去咖啡馆写作呀，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孩子太小了，哄睡十分困难，所以只能用小推车带着在外面一圈一圈的溜达，直到把孩子给晃悠睡了，他才赶紧找个咖啡馆坐下来，抓紧这1-2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进行写作。而他这段非常实诚的描述啊，也让很多新手爸妈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咱们再说回这个《哈利波特和魔法石》啊，这部后来轰动了全球的作品，在完稿后啊，却经历了多家出版社的退稿，直到一家位于伦敦的小型出版社以1500英镑的超低价买下了首发版权。原因仅仅是因为出版社内老总的8岁女儿在看了之后很喜欢，为了博小公主一笑，老板才勉强同意出版。罗琳回忆说啊，在签约结束之后，出版社老板还语重心长地劝他呢，还是要找份正经的工作养家糊口，写作这行啊不靠谱。于是啊，抱着做慈善的心态，这一版呢只印了1000册，其中500本还直接捐给了学校和图书馆。可谁都没想到的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本充斥着各种印刷错误、设计和排版十分粗糙的初版《哈利波特》，竟成了拍卖行里的香饽饽。根据保存完好的程度，每本的成交价在16000到25000英镑之间。随便一本就是当年稿酬的10倍多。不过啊，这个增值的幅度和速度比起罗琳自己的身家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在第一卷发行仅仅5个月后，《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就获得了雀巢公司冠名的儿童图书大奖，随后又斩获了英国国家图书奖的最佳儿童读物奖。一年后，该书的美国版权以$105,000的价格成交。得知消息的罗琳欣喜若狂，因为有了这笔钱，他终于可以和女儿搬出那间廉价的小公寓了。之后的故事啊，是连爽文小说的主人公都不敢想象的一路开挂。从1997年第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问世，到2007年写完最后一本《死亡圣器》，短短10年间，7本书接连问世，销量不断刷新天花板，成为全球现象级的文化符号。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风靡全球，不仅捧红了3位演员新人，也让一众英伦戏骨们在荧幕上刻画出了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这套书啊，也彻底改变了一代孩子的成长轨迹。他们不再把圣诞礼物锁定在玩具和游戏机上，而是渴望收到一本厚厚的魔法世界读物。这在过去啊，是老师家长们想都不敢想的奇迹啊。 J.K. 罗琳用他的笔和信念点燃了千万孩子的想象力，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他的收入呢，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靠写作收版税就赚到十亿身家的作家，彻底完成了从一个穷苦单亲妈妈到富豪榜的逆袭人生。不过，罗琳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其实并没在这个十亿富豪俱乐部里待太久，因为他一直都非常积极地给慈善机构捐款。其中呢，最主要的两个分别是专门针对硬化症治疗的研究机构，以及帮助儿童及单亲家庭的救助中心。前者是因为罗琳的母亲患有这种疾病，而后者是因为当年他和女儿最困难的时候，是在一间妇女救助中心的帮助下，申请到了每周70英镑的政府补助，才挺了过来。他对这两间机构动辄上千万英镑的捐赠，是一种我淋过雨，所以我希望为你撑把伞的大爱。也因为捐钱做慈善，这都是大手笔，所以呢，他一度从英国最富有的前12名，到了2012年就跌出了英国富豪榜。不过罗琳自己是一点都不后悔，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呀，自己的作品好比是会生金蛋的鹅，能源源不断地给他带来版税收入，更何况自己还有整整一群这样的鹅呀。在名利双收的同时呢，罗琳还收获了爱情。2001年，他和麻醉科医生莫瑞结婚，婚后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加上之前他和前夫生的大女儿，一家五口生活在爱丁堡的一栋大宅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当然了，咱们把故事讲到这儿啊，不出意外的，那肯定就是要出意外了。如果说生活的挫折就好比是砂纸，日积月累之下，大多数人身上的棱角都会被磨平，变得圆润光滑，左右逢源。但是呢，也有极少数人会被打磨得更加的锋芒毕露。罗琳很显然就是后者。也许是天性使然，也可能是经历了太多，所以根本无所顾忌。作为很早就入主 Twitter 的老一辈网民，罗琳在网上的发言可谓是拒绝精神内耗，该出手时就出手，怼人绝不看脸色。大到全球变暖、英国公投、美国大选，小到超市该不该提供免费塑料袋，去海边游泳该不该为了保护珊瑚而喷防晒，他从来都是直白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也经常在网上跟人针锋相对。而且啊，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词汇量那都非常人所能比，往往几句话就把人怼得哑口无言了，就像是往人家嗓子眼里塞鸡蛋，咽不下又吐不出，把人直接给噎住。有意思的是，在他笔下的霍格沃兹校训其实是棉龙勿扰。什么意思呢？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没事招惹那些实力能碾压自己的敌人或者是势力。不过罗琳自己在网上怼天怼地，显然是没把这个校训放在心上。或者说，在他眼里，那些跟他在网上吵架的不同意见人士，包括经常跟他隔空互怼的英国名嘴 Piers Morgan 在内，都不过是一些虫豸而已。结果没想到，他就这么真的唤醒了一头棉龙。2020年6月6日，罗琳在 Twitter 上转发了一篇新闻。这新闻呢，标题是在 COVID-19 疫情之后，未来月经的人们创造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这作者在文中就提出啊，在西方的抗疫一线，人们很少考虑到经期用品是否充足的问题，所以呼吁大家关注近18亿女孩、妇女和非二元性别者等会来月经的人的经期健康和卫生用品需求。不得不说啊，这句话里这个有月经的人让人看了多少有点不适。罗琳呢也是二话不说直接开怼，什么叫做有月经的人？我肯定咱们原来有一个形容这些人的词儿啊，来，谁能帮帮我，是 woman 呢 wimpond 呢还是 woman 的？言下之意啊，你直接说女人 woman 这个词儿不行吗？随着这些年宣扬性别多元化，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在一个专门进行性别分类的网站 Gender Wiki 上，一共列举了72种不同的性别，每种都有不同的定义以及图标，简直堪比奥运会入场时的万国旗。美国旧金山一个名叫 Guaranteed Income for Transgender People 的福利计划中，最初的申请表居然列出了96种不同的性别。由于后来的争议实在是太大，才进行了一定幅度的合并，但也做到了总有一种适合你。面对这样琳琅满目的性别分类， Man, Woman, Sir, Madam, 男人、女人这样的中性词仿佛都成为了一种冒犯，因为你不知道对面的人对自己的性别定义到底是男是女啊，是跨男还是跨女，中性还是顺性，或者是表里不一，甚至性别会随着时间和心情进行变化。 为了不让歧视跨性别的大棒挥舞到自己头上，网络上就发明了一系列的新词儿，用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或者女性的称呼。那这个来月经的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作者满满的求生欲啊。但是呢，在罗琳看来，这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啊。什么时候女人居然成为了一个网上难以启齿的敏感词儿了？老娘更年期绝经，那岂不是要被开除女籍？于是啊，他忍不住开喷，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日趋极端的舆论环境，以及跨性别团体一碰就碎的玻璃心。而且啊，他和跨性别权利团体其实在好几个月前就已经撕过一轮了。怎么回事呢？2019年12月19日，罗琳发推支持了一个名叫玛雅的女子。这个玛雅呢，是全球发展中心的税务顾问，因为在网上转发了一些批评跨性别群体的图文，以及不赞同心里认为是啥性别就是啥性别的观点，就被高层以不符合我们宣扬的价值观为由拒绝续约，从而丢掉了工作。于是啊，玛雅一怒之下就把这全球发展中心告上了法庭，给出的理由呢，是性别啊是个生物学上的事嘛，我只是陈述了事实而已，凭什么对我进行惩罚呢？结果呀，还是败诉了。罗琳在自己的推特上就发文说，仅仅是因为陈述了一个性别的事实，居然就要强迫妇女失业，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吧。结果这一表态直接让罗琳被化为了恐化，被众多捍卫跨性别的社群群起而攻之。罗琳呢也没惯着他们，舌战群儒，双方怼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啊。之后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这场骂战的热度很快随之消散了，直到这个来月经的人再度让双方战火重燃。一开始讨论的重点呢，集中到了月经上。罗琳的推文下面充斥着不少跨性别男性也有月经，无性别人群也有月经的言论。医疗保健团体也留言说，月经是一种生物学功能，和性别无关。不知道的人啊，还以为是点进了一个什么大型科普讲座呢。眼看着这讨论已经跑偏，于是啊，罗琳又进一步解释自己并不讨厌跨性别者，但你非要抹除性别这个概念，许多人就无法有意义地讨论他们的生活了呀。说出真相并不代表着仇恨，我是个女人，我对跨性别者感同身受，有亲切感，但仅仅因为我认为性别这个事真实存在，且本身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现实因果，就认为我们 hate 跨性别者，这不是扯犊子呢吗？可是啊，这番发言却并没有平息风波，不少维权团体还是指责罗琳是针对跨性别这一弱势群体进行霸凌。还有人发现啊，罗琳在几年前曾经点赞过一条评论，跨性别女性其实就是穿裙子的男人，所以啊，她骨子里就是歧视变性人嘛。可是罗琳自己却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她说她尊重所有人，无论是什么性别。有意思的是啊，在支持罗琳的一方中呢，有一个群体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女同性恋团体。哎，按理说同性恋和跨性别团体这都是 LGBTQ 啊，他们自己人跟自己人掐起来，那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但是女同们则表示啊，我们反对的呀不是跨性别，而是那些披着跨性别外衣想要混入我们当中的男人啊，这又是咋回事呢？说到这儿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英国所实行的改变法定性别程序中的去医疗化了。在2010年通过的英国平等法案中，允许跨性者通过性别承认证书来从法律上改变性别，不需要进行变性手术，只需要被确认患有性别焦虑这心理疾病，再以新的性别生活两年就可以申请变性了。但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的跨性别人士依然认为这个流程太复杂了。首先啊，那个性别焦虑得有专业医生出具报告，不是你说啥就是啥。而且呀，你要以新的性别认真生活两年以上，用新的名字、新的穿衣风格，工作场所里啊也要以新身份出现，这些呢都得留下证据才行，比如工资单、水电账单、护照、租房合同等等。这个程序太过漫长啊，影响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且有损尊严，所以很多人要求进一步简化程序，取消掉生活时间的限制，而且不需要提供任何医学证明。面对这个提议啊，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把两年时间就缩短到了6个月。可这在有些人看来还是太长，最好应该是每天一睁眼自由决定今天到底是男是女。于是啊，女同妹子们首先就坐不住了， 想象一下，头一天才拒绝的猥琐油腻男，第二天又一模一样的出现在面前，再次表白说：亲爱的，你不是说你只喜欢女人吗？我现在就是个女人，让我们在一起吧。这跟前脚说是素食者，后脚是异食癖，说自己只吃肉有什么区别呢？不仅是女同团体炸了，很多专门为女性提供服务的救助站也表示，简化程序，放开性别选择，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些家暴妻子的丈夫，要是以跨性别女性的身份混入保护中心，对受害人不利怎么办呢？公共厕所和更衣室同样的问题啊，你怎么知道进来的这七尺大汉络腮胡大叔到底是一偷窥狂呢，还是心里住了个小公举的猛汉呢？同样感觉到很头疼的还有政府的福利机构，比如说啊，英国有一个专门给丧偶妇女提供的福利，俗称寡妇金，本来是为了那些丈夫去世时还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女子设置的，为的是让孤儿寡母有个生活依靠。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老头也可以在老伴死了之后，哎，摇身一变成为跨性别开始领这个钱了呢？那岂不是人人皆可寡妇，就看谁先挂掉呗？英国这个老牌帝国的墙角再硬，也经不起你们这么挖呀。而体育圈啊，早就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跨性别游泳运动员 Leah Thomas， 出生时为男性，20岁时依然代表宾夕法尼亚大学男子游泳队参加比赛的他，在接受了激素替代疗法2年后，保留全套男性器官的前提下，成功在法律上改变了性别，并开始进入女子游泳比赛。2022年 NCAA 女子游泳锦标赛中，莉亚在500码自由泳项目中以4分33秒24的成绩夺冠，成为首位赢得 NCAA 一级联赛冠军的公开跨性别运动员。这自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对比一下莉亚和其他的选手，她不管是肌肉量还是体格上都差别巨大。一位游泳女运动员 Erica Brown 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2年的激素阻断根本不能改变他之前20年身为男性时所累积下来的体魄。他带着这样的身体和优势参加女子组的比赛，根本就是男人斗女人，妥妥的降维打击。于是啊，不少女选手不仅拒绝跟他一起领奖，还拒绝跟他使用同一间更衣室。值得一提的是啊，卡戴珊家的赘婿老公，前奥运会冠军，后来男变女成为他家第二个妈的 Caitlyn Jenner 都看不下去了，指责莉亚根本就不该是冠军，她的参赛本身就让比赛缺乏了公平公正。
For women competitors in sport, for example, you've competed as a man hugely successfully, and now you've transitioned to be a woman. What is your view about this?
That I don't want biological boys to compet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In sports, it's just not fair.
他在自己的推特上面写道，这不是跨性别平等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当然了，就像是黑人可以用 N 字打头的词儿自我开涮一样，同样是跨性别的卡戴珊二妈自然可以想喷就喷，可是这事儿落到罗琳头上，麻烦可就大了。美国著名的少数群体维权组织人权战线率先在推特上对罗琳开炮，发文称，跨性别男性就是男性，跨性别女性也是女性，非二元性别者也需要得到尊重。罗琳的发言傲慢且充满了歧视，她应该做出道歉。而罗琳则表示，道歉是不可能的啊，这辈子都不可能，因为她强调和捍卫的是 sex 而不是 gender， 前者说的是生理性别，由染色体决定，而后者是社会性别，包含了性取向和生活方式。跨性别者跨的只是 gender 而不是 sex，因为 sex 本身无法改变，而法律上应该用 sex 来进行定义男或者是女。可是啊，很多人依然对他的解释不买账，而这些争议呢，很快就蔓延到了演艺圈。首先发难的居然是哈利波特的扮演者 Daniel Radcliffe 以及出演赫敏的 Emma Watson，他们分别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指责罗琳的观念太保守，缺乏对性少数群体，尤其是跨性别者的理解和尊重。罗恩的演员尽管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罗琳，但是也转发了支持跨性别者的推文，站队在哪一边也算是一目了然。在他们的带领下，娱乐圈啊，很快就掀起了一股抵制罗琳的风潮，很多明星在舆论的裹挟下呢，也被迫站队，似乎只有和他划清界限，才能表明自己是开明的、包容的、不歧视少数群体的。有意思的是，伏地魔的扮演者 Ray Fiennes 和马尔福的老爹 Jason Isaacs 则顶住了压力，表示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不能以这个为理由来成为网暴的合理化。 而小马尔福自己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却在每个支持罗琳的留言下面点了赞。在那些个激进的网友眼里啊，对于跨性别的支持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支持。于是他们也被划到了罗琳一派中，进行口诛笔伐，作品被抵制。昔日电影圈的同事好友纷纷割席，当年电影里的反派在现实里头却又站在了政治正确的对立面。处于风口浪尖的罗琳依然丝毫不惧，继续在网上跟人唇枪舌剑之余，还不忘支持了一把陷入了家暴丑闻的德普船长。这段往事啊，我们在德普和前妻官司大战的视频里面提到过，在这儿就不多赘述了。后来呢，德普打赢了官司，洗清了家暴嫌疑，获得了全网同情，但是当年和他一起被骂得狗血淋头的罗琳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得到。其实啊，事情发酵到这时候都还只是停留在舆论层面，哪怕是被千夫所指的罗琳，只要打开出版商寄给他的支票，看见上面的数字，就会觉得网上那些啊都是浮云。这期间啊，他还用笔名 Robert Galbraith 写了一系列的侦探小说，其中2022年出版的 The Ink Black Heart 讲的就是一个漫画家因为在作品中冒犯了某些群体，结果被极端分子杀害的故事。书里面的主角被网暴，私人信息被开盒，被威胁的桥段简直就是罗琳自己亲身经历的翻版。直到2023年的一起刑事案件，让那些本来吃瓜看热闹的网友们也坐不住了。这事件的主角呢，是一个名叫 Adam Bryson 的苏格兰男子。90后的他可谓是前科累累，盗窃、贩卖违禁品、抢劫以及对妻子进行家暴。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在2016年和2019年通过交友网站骗取了两名女子的信任，并且暴力侵犯了他们。在被害人的指证下， Adam 很快被捕。可是啊，就在等待开庭期间，他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名叫 Iola 的跨性别女子。根据媒体报道啊，就在2020年初，也就是犯下连环性侵案六个月后， Adam 就穿上了女装，戴上了金色假发，以一个女性的形象出庭。由于完全没有此类情况的判罚先例，法官只能推迟了对他的审判，这么一拖就拖了三年。在这期间啊， Adam 尽管没有进行任何相关的变性手术，也没有进行荷尔蒙干预，但是依然成功的将出生证上的性别从男改成了女，并且还在一个跨性别群体的帮助下免费进入了一间女子学院，学习了三个月的美容美发课程。在这期间啊，她和学校的其他女生一起共用更衣室和洗手间，而且由于变性这事属于隐私保密，所以那些女同学们直到案件开庭之前才知道她居然是一个连环性侵犯。2023年1月，苏格兰格拉斯哥最高法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在法庭上，被告律师指出，被告呢，在四岁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性别认知障碍，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女孩。之后的20多年里呢，她一直被类似的心理问题所困扰，所以才会有之后啊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因为她在内心深处是在测试自己到底是男是女。这个说法啊，很快就被 Adam 的亲妈出庭打脸。她作证说，儿子从小到大都没有变性倾向，甚至表现得有点超雄。所谓变性，完全就是他为了找借口给自己的罪行开脱。当妈的这一番大义灭亲啊，让 Adam 被判入狱8年。不过根据法律规定，他只需服刑3年就可以申请假释，相比于类似案件的平均刑期11年半，算得上是轻判了。可是啊，这个事儿的幺蛾子还没完呢。因为 Adam 的律师提出，由于他已经变性成为女性，所以他应该被送往女子监狱去服刑。这个要求啊，女子监狱里的犯人和管理人员一起都炸了。这可是一个连环性侵犯呀，而且这人他作案工具还齐全，女犯跟这样的人同吃同住在一起，这不是羊入虎口了，而是给老虎送了一群羊啊。但是 Adam 的律师却据理力争，他都已经变性成女人了，你不把女人送到女性监狱，你还能送到男监不成吗？他还给出了数据，说仅在苏格兰地区一共就有19个跨性别的犯人在服刑呢，其中有12个都是在服刑期间完成了性别转换，然后给送到对应的监狱进行关押的。换句话来就是说，别人都行，那为什么他不行？这可不就是妥妥的歧视吗？可是啊，反方的观点却觉得，那些个跨性别的犯人，人家都是偷盗、诈骗、金融犯罪，你犯的是什么事儿啊？你是会对别人的人身造成安全威胁的，这能一样吗？这一场司法辩论啊，整整进行了8个月， 最后法官裁定将他送入男性监狱进行服刑，并且规定这类性犯罪的罪犯不能和女性囚犯关押在一起。一个月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法院也出台规定，依然拥有男性器官的跨性别罪犯不能进入女子监狱服刑。这个判决再次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跨性别维权团体纷纷指责这种做法是在侵犯人权，跨性别女性就应该和普通女性拥有同样的权利，哪怕是坐牢。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归咎到那个根源性的问题，到底该如何定义女性呢？一个名为苏格兰女性联盟的女权团体向最高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法庭将生理性别作为性别认证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如果跨性别者的女性也能算作女性的话，会损害真正女性的权益。那这项诉讼一经提出，马上就得到了罗琳的大力支持。她不仅多次为苏格兰女性公开站台，还捐出上千万英镑来打这场官司。在如此豪横的超能力加持下，这官司一路打到了英国最高法院，也就有了咱们视频开头的那一幕。官司打赢之后，罗琳第一时间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帖，这场法律战争能走到最高法院并赢得胜利，是因为三名坚毅的苏格兰女性以及她们背后的力量。这一胜利是对全英国女孩和女性权益的保障，而这个背后的力量当然也包括她自己。英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 Patrick Hodge 勋爵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变性人群体依然会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保障他们免受直接或间接的歧视和骚扰。
This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discrimination by association. Those statutory protections are available to transgender people, whether or not they possess a 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
在法律上，用生理性别来明确女性的定义，只是为了避免在公共政策、教育制度、职场性别比例以及体育竞赛等诸多问题上产生歧义。不过即使判决下达，有关此事的讨论依然是余波未平。不少人认为，单纯的用染色体来定义男和女，这样的一刀切未免太过简单粗暴，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确实冰冷的法律条款一旦落到具体的人头上，给人的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金星老师，他在入境英国的时候会被当作男性还是女性对待呢？您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讨论。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